石头面的教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谁？怎么从弟兄会弟兄们到弟兄会？怎么从七个金灯台到一个金灯台有七支？那个故事实在说来是大卫一生的故事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从1830年一直到1881年几乎是半个世纪，我们可以说弟兄们因着他成长，弟兄会也因着他成立。所以这里面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历史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件很可叹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一面我们不能否认主是用大卫弟兄，但就是因为器皿太大了，像保罗一样，像彼得一样，所以有的人就说我是保罗的，我是属基法的。保罗基法一定有相当的分量，才会叫人觉得有荣耀，对不对？我属于保罗，我还有荣耀，我这个保罗一党我还有荣耀。所以大家一定宝贝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起头很清楚，只要基督所接纳的我就接纳，现在变成大卫接纳的我跟着接纳，大卫拒绝的我跟着拒绝。所以等到后来整个弟兄全历史全教会在那里一次行动的时候，背后的意志是大卫的意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就是我们要学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。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？基本的一个问题在哪里？怎么会是从七个灯台变成一个灯台的七支？那就是说你一定放弃了当初的原则，对不对？本来在腓立比一个，在以弗所是一个，所以你不能把它联合起来呀，这是不行的。本来是每一个向主负责的，所以很清楚。现在问题就是说怎么会演变从这个光景到那个光景？所以我们要稍微说一点当时所发生的故事。到了大概1870年的时候，那因为还有工作还有祝福，所以聚会增加了，聚会点也增加了，有些年轻人起来了。那么年轻人呢，那个到了那个时候，因为经过快半个世纪，不像大卫那个时候刚刚开始的时候，像维格兰呢和他在一起的弟兄姊妹知道当时主是怎么带他们的。那年轻一批呢只听见他们怎么说，那当然他们很佩服大卫没有错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因为大卫呢和他同辈的人不一定和他同行，但是因为年轻一辈呢佩服他，所以自然的你看见祖父带孙子很容易带的，你只要给他几个糖他就跟着你走了。所以现在问题在这个地方，就是说到底一个家庭成长，儿女应该在父母的手下长大的，儿女在父母的手下长大是健康的。如果一个家到一个地步是祖父带孙子，这个难处就来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，所有在教会里有负责任的人，我们常常忘记，不知不觉的我们弟兄在主里面已经长大了。有的人做母亲的，这个孩子都已经50岁了，快60岁了，还要打电话来啊，你要多穿几件衣服啊，过马路要小心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在母亲的眼光里面，孩子永远没有长大的。这件事不错，可是你不能够一天到晚想你孩子不长大。所以在很多年长的弟兄姊妹里面，不要忘记有很多人已经做了母亲了，做了父亲了，孩子都已经快大学毕业了，你还是觉得他是年轻的弟兄。你还你发现说他还太年轻，很多的责任不能交给他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要等到什么时候你才把责任交给他呢？所以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，很多时候不知不觉的时间就过去了。所以等到你觉得哎，怎么没有你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一，如果慢慢慢慢的变成父亲了，他慢慢就懂了，他慢慢就不大听话了，看见？那不大听话，人总是喜欢听话的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当然总是很更年轻的，他当然就听话。所以这是教会的难处，是什么呢？慢慢慢的，祖父就叫父亲站在一边，因为祖父是本来就是父亲的父亲嘛。所以不忘记了，今年主给每一个家，是让每一个人来管那个家的。做长老的要儿女端庄，这里特别讲的儿女，所以可见做长老像做父亲一样，不是像做祖父一样。所以许多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教会慢慢开始老化的呢？因为在许多年长弟兄姊妹眼光里面，这个孩子长不大。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你做父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不完全，你的儿子做父亲的时候当然也不完全，但是他就是在不完全里面学习做父亲的。所以很多的父亲长大，很多家庭就这么开始长大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一件事情，神有一个定律，那个定律就是所有管教儿女责任在父母的身上。祖父可以进来玩一玩，到时候不行了赶快还给他，你没有责任的。你不要东管西管，因为不要忘记儿女是父母的责任。所以同样的，如果一个教会到现在还是在七老八十的弟兄姊妹中间，还在他们手里，在这个时候全教会在主面前应该祷告了。因为老早按道理来说，你如果根据教会家头做长老的并不是七老八十，做长老是儿女端庄，没有告诉我们是孙儿孙女端庄没有。如果你把儿女管得好，如果你想怎么做父亲，你就能做长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做长老的年龄很清楚的，所以40岁50岁他们应该就可以在教会里面负责了。如果他们不能，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的失败，是我们的羞耻。这样一代一代才可能传递下去，否则现在怎么传递下去呢？所以明白吗？今天的难处也是这样。等到大毕的时候，已经大毕年纪很大了，当然因为他年纪大，他一言九鼎，你看见这个孙子们看见儿子怎么尊敬祖父，当然尊敬祖父。但这个时候做祖父就不能跟孙子讲，你爸爸这个不对，你爸爸那个不对，不行，那你爸爸怎么做爸爸？所以要紧的就是要成全父亲，你要成全他的权柄，因为只有他建立他的权柄，他才有办法服侍他的儿女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大毕那个时候也这样，你慢慢慢慢的，你看见那些弟兄姊妹如果在主面圣经读得多，他当然可以改正大毕，但大毕的难处就是不能接受改正。大毕只要一被改正一被批评，他就翻脸，这是大毕的难处。他有一次当着面就和穆迪翻脸，他就这样。后来有一次见到葛兰是你又说第二十世纪最会做生意的人，讲一句真理，讲了半天不讲了，他是这样的。所以呢，你怕也真是怕他，他真的有东西也是一点没有错，但是问题在这里啊，问题到时候呢，他总是觉得和他站在一起的总是会批评他，他当然不喜欢嘛。所以耳朵一软，他当然喜欢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。那么年轻人呢，只要这个大毕关爱的眼神多看几眼，慢慢就飘飘欲仙了。所以很多年轻人，很多 弟兄们，他们以为他们看见了，所以威格兰很心痛，因为威格兰是和大卫一同开始的。他说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们以为他们已经看见了，他们没有想到像当初我们是用膝盖在那祷告，好不容易才信起这个机会的。他说这些人呢，有的人在玩教会的肥皂泡泡，有的人说我们是非常天飞，别人都不是。年轻人最会喊口号了，你带着年轻人多讲几个喊口号他就懂了。所以很清楚，从1870年开始，教会呢就开始有了危机。不过这个危机跟威格兰有关系，威格兰要负一部分的责任。威格兰负什么责任呢？他曾经建议大卫，他说我们伦敦这么大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中心的聚会，三重 meeting， 然后呢我们每个月开一次会，这个聚会呢叫做 care meeting， 叫做照顾聚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一个月我们要起来好好的照顾一下弟兄姊妹的需要，那尤其财政的各方面的需要才行的。所以我们一个月呢我们应该要聚在一起。好了，那大卫呢听了这个话很对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伦敦很大呀，那么就是圣经真理来说，耶路撒冷教会就一个，老底家就一个，单数的以弗所教会也是单数的，所以每一个地方的教会都是单数的。所以大卫认为说，那伦敦呢也是单数的。伦敦有多少个聚会呢？有26个聚会，而且每个聚会离另外的聚会都远得不得了，还远，因为伦敦很大很大嘛。所以大卫读圣经的时候认为说，如果是一地一会的话，那么伦敦呢只能有一个行政。换一句话说，一点不错，需要有一个中央的一个聚会，然后所有的事情呢在那里决定，那决定完了以后大家完全舒服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样的话很清楚的，伦敦因为在圣经里在是一个单位，所以在圣经里面应该就是一个，如果是一个的话，那么大家没疑问的就是大家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就特别租了公园路57号 Park Street 57号，就中间上面中间57号，那个呢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总部。那么26个不同的聚会，到时候呢大家就一同来决定事情，那么只要决定了，那么因为教会行政只有一个呢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顺服，是26个聚会是要完全顺服的。那现在有个问题，伦敦并不像圣经里所说的当时的一个地方一个地方。主如果我如果没有说错的话，我大概靠主的恩典，我去过好几个地方，像以弗所去过，格林顿也去过，罗马去过，安提阿也去过，铁萨罗尼加去过，雅典去过，比方说像伊格涅也去过，还有像这个特比啦，那么还有比西里的安提阿啦，那这些地方都是圣经里面一个地方一个教会，一个地方一个教会，一个地方一个教会。那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中所讲的最大的，当然就是罗马。罗马是分开5个地方聚会，但是罗马到底是七山之城，那个七座山呢靠得很近，所以简单的是来说，罗马虽然是罗马帝国的首都，但是呢从一端走到另外一端，你走得快的话大概半个钟头就可以，并不困难的。